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求你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并且认识你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教会在11月将会庆祝30周年的庆典。30是一个成熟和强壮的年岁，旧约的约瑟30岁的时候就上任成为埃及法老王的宰相，掌管全国。旧约的大卫王30岁就做犹大的国王。主耶稣基督在30岁的时候出来公开传道，而我自己亦都是30岁的时候就在乃役的宣道神学院接受装备，将来能够全时间侍奉神。教会踏入30周年，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和强壮的教会。因此我希望藉着今天的信息，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我们进入30周年的里程碑，我们看看过去也展望将来。30年前可能我们在座当中大多数的人都不在美德教会，或者30年前大多数在座当中的信徒还未相信耶稣，但起码在在座当中，我们相信有很多信徒在美德教会最少有30个月，或者30个礼拜，如果不是可能你有30天在美德教会了。我们呢可以利用这个30的里程碑去思想一下，究竟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呢？走了30年的路，我们有没有偏差了呢？我们来了教会有一段时间，究竟我们是不是循例式每个星期到教会，还是我们有很清楚的目标，知道我们到教会是为了什么呢？美国一个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曾经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在一般的美国教会里面有 20% 的信徒是不祷告的，不是不来祷告的，是不祷告的。而 25% 的信徒是不读圣经，30%的信徒是没有经常参加聚会，40%的信徒呢是没有奉献，50%的信徒是没有参加主日学，60%的信徒是没有参加主日晚堂的崇拜。这个是西人教会经常有星期日晚堂的崇拜的。而70%的信徒没有为宣教奉献，80%的信徒没有参加教会祷告会，90%的信徒呢是没有家庭祭坛，95%的信徒没有向人传福音领人归主。不知道刚才的统计数字你是属于哪一类呢？可能我们心中会有个问题，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刚才所讲的样样都是好好，但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样样都做齐。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不会花时间，我们不会起来行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教会存在的四大目标，这个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参加教会应该有的目标。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彼得在五旬节讲道，当他讲到结束的时候，他呼召。二章第38节，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
所赐的圣灵。
究竟彼得这个呼召有多少人回应呢？第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成绩非常之好，在圣经的记载，这个是彼得第一次公开的讲道，就有3000个人决志。3000个人决志信耶稣，并不是因为彼得有特别好的口才，而是因为圣灵特别的工作。3000人信主，3000人受洗加入教会，太兴奋了。不知道全世界的华人教会究竟有多少间教会是超过3000人？在我们美国的东部，究竟不知道有没有华人教会超过3000人？第一世纪五旬节之后，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天之内有3000人增加。不知道有多少间教会可以在一年之内增加3000个的会友。耶路撒冷的教会刚刚开始没多久，就有几千个的信徒。究竟他们经常有什么活动呢？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活动就是反映出初期教会4个的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教导，2章第42节，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留意这里讲到恒心这个字，恒心是指到长期的、持久的去遵守使徒的教训，是一个不停断的行动。3000个属灵婴孩恒心学习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试试从使徒的立场来看，使徒只有12个人就牧养3000个属灵婴孩。究竟他们教导什么课程呢？我们教会有门徒训练，有四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比喻，有使徒保罗的哥林多前后书。究竟当时12使徒究竟他们教什么的课程？很可能有几个晚上12使徒夜晚睡觉的时候都在想，究竟下一季的主要学或者是查经班要查什么题目呢？我们粤语堂过去，我来到美德教会一年多，最喜欢的就是保罗书信了。所以最近一年多查经或者主要学，我们都查考过呢，譬如罗马书啊、哥林多前后书啊、加拉太书啊、以弗所书啊、提摩太前后书啊等等，是我们很喜欢查的书卷。但想想这12位的使徒查什么书卷呢？保罗书信当时还未写成，甚至4福音书都未写成，那他们教什么呢？他们教的就是旧约的圣经，他们有可能教耶稣基督曾经所讲过的道，他们12使徒都记得，譬如是登山宝训啊，或者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候一段很长的说话，12使徒记得他们将耶稣的讲道再一次讲出来加以解释。就是用这些说话教导3000个初信者。这群信徒他们相当的渴慕神的话，有饥渴慕义的心。他们就将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只有是神职人员即教会里面的神父才有机会有这样的资格自己拥有一本圣经经常去诵读。但是一般的信徒是没有这个的福气， 佢哋只能够每个礼拜嚟教会里面系听人去读圣经。而今天我哋非常有福气，每一位信徒起码都有一本圣经，而有啲信徒可能有十本以上嘅圣经。甚至咧，我哋刚刚前两天教会有盲人合唱团同我哋唱歌，而家盲人都可以用手嚟到摸呢个特制嘅圣经。不过好可惜，好多信徒冇珍惜神俾我哋嘅话语，好可能我哋每一日花在咧睇我哋嘅电子邮件 email 嘅时间系远远超出我哋睇圣经嘅时间，难怪我哋嘅灵性咧系好少长进。如果我哋花咗三个时候睇电视之后，跟住临瞓之前只系花三分钟睇一睇圣经，试问我哋灵命嘅长进有几多呢？好多人，好多嘅信徒口里面话：我相信圣经系从第一面到最后一页，从头到尾都完全嘅确信圣经系神嘅话。但却好少信徒系从将圣经从头到尾睇过一遍嘅。假如我哋恒心嘅，每一日花十五分钟系快速嘅读经啊，好似睇报纸一样速读圣经，咁样一年之后咧，就可以将整本圣经睇完一次。如果我哋每日将本来用嚟睇电视半个钟头节目嘅时间都用在快速读圣经嘅话呢，一年之后可以将圣经从头到尾睇过两次。每一天读圣经使我哋明白神嘅旨意，因此当神吩咐以色列嘅王，当佢哋加冕作王嘅时候呢，神吩咐话每一个以色列王要在佢嘅王宫里面储存放一本嘅旧约嘅律法，让以色列嘅王可以经常去诵读。当然我哋唔单止将圣经放喺我哋嘅身边，放喺我哋嘅书架，更重要嘅系经常运用，经常诵读。最近我留意到我嘅儿子 Matthew 喺教会嘅主学里面呢，原来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嘅灵修嘅功课。所以七天里面有七天嘅经文，而 Matthew 每一次当临瞓之前都打开嘅圣经，跟住主学嘅灵修经文系读几分钟，而且就系经文嘅旁边就有一个勾七天。呢个系一个良好嘅习惯，从小去明白圣经，使我哋一生到老咧都唔会偏离。初期教会嘅信徒，圣经话佢哋都恒心嘅学习使徒嘅教训，而且遵行使徒嘅教训。佢哋嘅学习唔系单为头脑嘅知识，学习系为咗遵守，听道系为咗行道。呢个系教会第一个嘅目标，教导神嘅话。这个亦都是信徒来教会第一个的目标，是要学习以及遵守神的话。教会第二个目标亦都是信徒来教会应该有第二个目标，就是团契。二章第四十二节继续讲话彼此交接。中文和合本圣经所翻译的彼此交接，更准确来翻译应该就是团契，或者可以翻译为相交。而英文圣经就将这个字翻译为 fellowship， 而希列文这个字叫做 koinonia。 在 koinonia 这个字在四福音里面都未用过，只是在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第一次使用这个字。因此基督徒的团契相交，我们看到是圣灵的工作。未信主的人只有社交没有相交，未信主的人没有团契。
有圣灵的同在才有团契，未信主的人只是有友情，只有 friendship， 唯有信徒才有 fellowship， 有团契，有相交。团契这个字 koinonia 又在那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共同的解，一起。希腊新约的希腊文叫做 koine Greek， 那个意思就是共同明白的希腊文，或者是共同常用的希腊文。就算好像我们所看这本和合本的圣经，90年前当翻译成的时候，就是用当时最流畅的白话文，不是用古文，而是用普通人所能够明白的中文去翻译。所以团契这个字在英文也是很巧合，如果我们将这个字分拆 fellowship， 就好像几个人坐在同一条船一样，或者如果你想象到在河里面撑艇，几个人同心合意的撑艇，几个人做一条船，就好像中国的中国人所讲的同舟共济一样。团契就是这样的意思，大家坐在同一条船。团契 Koinonia 这个字包含分享的意思，不论是物质上的分享，或者是人生经验上的分享。如果要团契，必须要分享，不分享就没有团契。使徒行传第二章44节继续讲到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这里是讲到物质上的分享。世界共产的国家都尝试实践共产的主义，尝试凡物公用，不过是用强迫的方式。贫穷的人、农民起来批斗有钱的人，所以在中国有些地主很无辜的就被批斗。共产党实行共产的主义不成功，唯有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他们不是被逼，而是被圣灵的感动，被神的爱所充满，而甘心乐意的凡物公用。唯有圣灵才能够在人的心里面产生这个爱，使信徒凡物公用。不过我们留意一点，圣经所讲的凡物公用并不是我们有些的解经家或者信徒误会了，以为他们是将所有的屋钱财都变卖，所有的信徒不再拥有自己家了，全部都住在一个大宿舍，好像学校的宿舍一样，每日大家一起就吃大锅饭，共同这样的好像集中形式的生活。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在《使徒行传》二章第46节话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既在殿里面且在家中擘饼，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有屋企的，他们还有家的，在家里面是擘饼。而跟住我们在第四章最后一段看到，说有富有的信徒好像是巴拿巴，好可能他有好多的房产，好多的房屋，所以他将一部分的房屋可以变卖，然后将这些金钱分给其他有需要贫穷的信徒。他们是有房屋，但是他们愿意将自己所有的物质和其他有需要的信徒去分享。在这里我们留意到一点，团契和相交是需要付出的，没有付出就没有团契。今天美国人很喜欢讲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字， fellowship hall， 我们 土庫有一個 fellowship hall， 亦中文又翻譯為交誼廳，或者你可以稱為團契房 fellowship hall。 美國人就認為這個交誼廳，在交誼廳裡面大家喝咖啡，大家吃曲奇餅，在這個團契室裡面就自動的產生團契。但是不一定，吃曲奇餅喝咖啡，或者你是中國人，我們可以吃奶油包或者喝茶，不等於就必定會產生團契。團契是必須要付出才能夠產生的。他這個信徒沒有經歷到團契的喜樂，就是因為沒有付出。有些信徒參加一個教會，參加一個團契的聚會，只是想得到一些東西，只是想滿足個人的需要。當他們離開的時候，心裡面仍然覺得不是太滿足，仍然好像有些空洞在這裡。於是自己就心裡面這樣說，在這個地方沒有人關心我，在這個地方我找不到團契。其實唯有當我們肯付出的時候，我們才開始找到團契。教會我們在11月有洗禮和新會員加入教會的儀式。今天有一些信徒不願意加入教會成為會員，當然每個人有不同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的信徒就是怕委身，怕教會對會員要求太多了，不論是金錢上或者時間上要求太多，所以不願意成為會友。但有些信徒就是看見教會裡面的人不完美，有很多的缺點，所以情願保持距離，不想太過埋身，減少衝突。然而世界上你沒有可能找一個完美的教會，世界上亦都沒有完美的教牧或者完美的執事，沒有完美的團契。神呼召我們就是過去愛一班不完美的人，因為我們原本就是不完全的罪人，神赦免我們，拯救我們，接納我們成為祂的兒女。在最後晚餐的時候，耶穌這樣吩咐門徒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面，在伊甸園的裡面，神做了亞當，做了動物，有豐富的食物，但是神說有一樣不好，神就說那人獨居不好。究竟我們會問，神有亞當有神的同在，每一日獨自徘徊在花園裡面靈修親近神，神滿足我所有的需要，那就夠了。神說不夠，那人獨居不好。可能我們說，我們來參加教會的崇拜，我們單單是親近神，我們單單看見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如果大家留意的話，你會看見教會的十字架今天是有些不同。我們覺得說，我們來教會只需要神滿足我們的需要就足夠了，不需要其他。但你留意聖經說，信徒不單止需要神，我們也需要其他的信徒。神為亞當設立家庭，要亞當有家庭生活。神為亞當生，給亞當夏娃生兒育女，使他們有群體的生活。同樣每一位信徒不單止需要來到教會親近神，我們需要一個屬靈家庭的生活，我們需要團契生活。聖經說那人獨居不好，基督徒都是獨居不好。究竟不好在哪裡呢？獨居就不能夠學習愛，獨居就不需要付出，信徒是需要付出才有團契。 需要学习爱。如果你从未试过参加教会的团契，希望你能够试下。如果你从未试过参加教会的主学，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茶点之后尝试下参加教会的主学。在当中你会有机会和其他弟兄姊妹有交通，彼此的认识。信徒来教会第二个目标是团契。信徒来教会第三个目标是敬拜。教会存在第三个目标就是敬拜神。二章第四十二节话，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跟住在第四十七节话到嗰度赞美神。初期教会他们的敬拜起码有这几样，擘饼祈祷赞美。擘饼就是指到圣餐，通常初期教会信徒他们首先有一个聚餐，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每人带食物到教会，有爱言，然之后在结束之前有一个特别的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擘饼聚会，用面包和葡萄酒来纪念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他们不是偶然的间中的擘饼祈祷赞美。四十二节所讲的恒心，其实应用在每一个的活动上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教训，恒心彼此团契，恒心擘饼，恒心祈祷。他们经常有擘饼聚会，也经常有祈祷会。我们教会的粤语堂、国语堂是一个月一次圣餐，而英文堂呢很特别，每个星期都有圣餐，不会太多，其实都是根据圣经的教训，他们恒心经常地擘饼纪念主。四十二节最后一个讲到话祈祷，其实这个圣经是众数的 The prayers。他们的祈祷包括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祈祷以及基督徒的祈祷，因为初期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讲到他们120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祈祷，等候圣灵的降临。于是第二章圣灵就降临。在第三章，彼得和约翰两位使徒上圣殿去祈祷，这个是犹太人的祈祷，犹太人的习惯就是在下午三点钟去祷告。他们就在圣殿的一个地方叫做美门，医治了一位瘸腿的乞丐。跟住第四章，彼得和约翰被犹太人的公会捉拿了之后，他们被释放，于是他们回到信徒的当中，一起有一个感恩赞美的祷告大会。在这个祷告之后，圣经说祷告的地方会震动，不是地震，而是圣灵同在的震动。跟住我们又留意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看到彼得被拉去坐监，明天可能将会被处决，教会就迫切为使徒彼得祷告，结果彼得那晚被释放了。初期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最感动就是当我们在去秘鲁短宣之前，有21位弟兄姊妹一同参加祷告会，支持7位的短宣队员，每一聚3位，就好像摩西的旁边有阿伦和户尔祷告支持他一样。他们不单止有擘饼聚会，有祈祷聚会，他们也有赞美。第47节赞美神。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什么是赞美，我们会好像一些英文西人的教会说 worship and praise, praise and worship, 赞美与敬拜聚会。有时我们误解了赞美就是表示轻快的音乐，敬拜就是表示缓慢的音乐。如果我们唱诗唱到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是敬拜，因为这个 音乐嘅拍子系缓慢嘅，让我哋深深嘅默想。的确，音乐可以咧系影响人嘅情绪，但我哋要小心，要分辨被音乐感动同埋被圣灵感动系两回事。有啲信徒只系被音乐嚟感动，而不是被圣灵感动。情绪好兴奋，唔代表我哋有心灵嘅敬拜。真正嘅敬拜就系我哋嘅灵向神有所反应，而唔系单单音乐刺激我哋而有所反应。其实有时有些嘅诗歌，现代嘅创作好多都好，但有些可能只系好感性嘅诗歌，或者会将我哋敬拜嘅中心转移咗。因为有啲嘅诗歌嘅重点只系放在人嘅感情上面，而唔系放在神嘅身上。所以在敬拜上我哋要特别嘅小心。其实最容易使我哋敬拜分心嘅就系我哋嘅自我。敬拜嘅对象系神唔系人。如果我哋经常心里面咁样讲话，喺今天嘅崇拜当中我系毫无得着，可能反映出我哋崇拜嘅目标偏差咗啦。崇拜系为咗神，唔系为咗自己。崇拜系为咗让神满足，系将赞美、荣耀、感谢归俾神。敬拜唔系为咗咧自己感觉得好舒服，好似现代青年人话 feel good， 我有感觉很好。当敬拜嘅时候，当我哋进入一个忘我嘅境界，当我哋心中只系想着神，嗰阵时我哋就开始经历到神嘅同在，心中感受到神所赐嘅平安同埋喜乐。我哋所经历到满足嘅感觉，常常就系真正敬拜一个嘅副产品。我哋嚟教会嘅目标，为咗敬拜神。教会第四个目标，亦都系信徒到教会第四个目标，就系传福音。喺47节话到，得众民的喜爱，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虽然在呢段圣经冇明显嘅讲到佢哋点样去传福音，冇讲到话佢哋去街上面派单张，或者咧话开英文班帮助新移民等等，但系从字里行间，我哋睇见佢哋有好有力嘅见证。在第42节，当慕道朋友佢哋听到使徒嘅教训，佢哋会认识神。即系3节讲到话，众人都惧怕。其实惧怕意思就系惊讶嘅意思 ，sense of awe， 觉得喺聚会当中神嘅大能彰显啊！佢哋赞叹。未信主嘅人其实唔能够真正嘅敬拜，不过可以，佢哋可以睇见信徒嘅敬拜而赞叹，好像我哋见到盲人合唱团。虽然他们看不见，目中无人，但是心中有神，将诗歌从心底里面唱出来。我们的诗班唱诗的时候都要看着歌词歌谱，但是他们唱诗不用看，看不见，已经在心里面。未信主的朋友可以见到信徒的敬拜，而心里面产生惊叹，众人都惊叹。这个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未信的人也可以看见使徒行神迹奇事，也看到信徒彼此相爱，凡物公用。第46节，他们也看到信徒有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当他们经过某某信徒的家里面的门口，或者在窗口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听见很真诚感人的见证，这个是诚实。他们也听见里面有笑声，有歌声，这个是欢喜，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他们听到信徒唱诗的时候的投入，诗班唱诗的时候的真诚， 慕道朋友就受到吸引啦。
所以圣经话，主张得救嘅人数天天都加给他们。呢、这个就系初期教会四大目标，佢哋相当嘅平衡嘅成长，持续教导，持续嘅团契，持续嘅敬拜，持续嘅传福音。佢哋唔单止执着一样而忘记其他，佢哋系非常嘅平均。佢哋在殿里，也在家中聚会。佢哋有喜乐，但也有真诚。佢哋轻松，但系也有严肃。佢哋有圣餐，亦都有聚餐。佢哋得神嘅喜悦，但也得到人嘅喜爱。一个平衡长进嘅教会。今天我哋再一次反省，究竟你嚟到教会存咩目标呢？今天当我哋检查完神嘅话语嘅时候，让神嘅话语喺我哋心中检查我哋嘅动机，检查我哋嘅心。愿神赐福美德教会，请我哋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美德教会过去三十年蒙你的恩待，有很多人在这里听福音信主，很多人在这里成长侍奉，很多神学生宣教士从这个教会出去，我们为着过去你所作的功感恩，求你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眼睛，叫我们看见自己是否有正确的目标来到教会，是否饥渴慕义，渴慕认识神的话，是否有爱心关怀，愿意付出，是否敬拜有正确的对象。主，我们仰望你，当我们跟着你的话语照着圣经遵行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会继续赐福美德教会，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